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一藏本来护主罗清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如何通过这样能修所修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增长这个菩提心。现在正在讲所修，所修当中呢有这个总说、别说，现在正在讲这个别说或者说是广说六度。广说六度当中呢，前面讲了布施度，现在正在讲这个持戒度。那么这个持戒度呢，可以说前面安立了这个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那么在这个两个在家界和出家界的基础上，如果获得了得二位师的菩提心的话，就可以称之为在家菩萨和这个出家菩萨。那么今天呢继续讲，以防护自相续的罪行而戒不善业之分，就是别解脱戒。因为依靠此戒与轮回中此人天之身，并获得自利的恩乐。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介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别解脱戒还有这个菩萨戒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戒律，还有呢附带讲密乘戒这方面的这个开遮等等。那么首先呢是这个防护自相续的罪行，然后呢就是说是戒除不善业的这个不善业是这一部分，然后就是别解脱戒。那么在这个小乘当中呢，可以说是通过出离心手持别解脱的这样戒律。别别解脱的这个戒律呢，我们可以说从两个方面了解这个别解脱的意思。别解脱呢就是说是守一条戒律，它就从这个罪业当中别别解脱。比如说是守杀生这条戒，不杀生这条戒守持之后呢，就从杀生的罪业当中解脱出来。守偷盗不偷盗这条戒呢，就从偷盗的这个罪业当中解脱出来。这个方面是别别解脱的。还有呢就是说小乘当中的这个戒律呢，也是这个自己如果说守持这些别解脱戒呢，是个别获得解脱。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广大的发心也没有为众生而奋发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手持这个清净的别解脱的话，你自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意思，并不牵扯到广大利他方面，从这个方面呢可以理解成别解脱。因此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行遮止，还有不善业这个这一部分遮止，这个就别解脱。因为依靠此戒与轮回中持人天之身，并获得自利的安乐。那么通过手持别解脱戒呢，可以获得轮回当中的人天的殊胜的身份，而且呢获得这个自利的殊胜安乐。如果说是通过了这个出离心空性会摄受的话，这个别解脱戒呢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就是说随解脱分的善根。如果说是没有通过出离心可以说摄受，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讲不能算是这个别解脱，但是呢从这个可以说是善愿界和从这个就位界的这个侧面来讲，也可以按例比如说呢一个居士或者一个出家人，他通过这个传戒的仪式，然后获得了这个居士五戒或者说是沙弥十戒比丘这些圆满的戒律，或者之后呢看他善愿当中有没有这个出离心，如果这个时候有出离心，他的戒体就是别解脱的戒体，如果这个时候呢没有别解没有出离心摄受呢，那就看他是为了就位从这个恶趣当中从各种各样的胃部当中解脱出来发心吗？还是说是为了今生后世获得安乐？如果说是通过这个就位的发心呢，它的戒体就是这个就位戒。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想要获得自我安乐呢，轮回当中安乐这个戒体就是善愿戒。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可以守持人天的身，而且获得自利的殊胜的这个解脱安乐。好，下面讲菩萨戒，不仅不害他众，反而承办利益之分，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呢是在不伤害他众的基础上，那么不但不伤害他众，而且呢是承办其他众生的利益，这个部分呢就称之为这个菩萨戒。密乘戒则在菩萨戒的基础上断除职为庸俗的业与烦恼，并且堪为修深远二次第的法器。那么所谓的灭尘戒呢，是在这个菩萨戒的基础上，之所以不提这个别解脱戒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的基础应该是别解脱。前面通过广大行的这个观点呢已经做了观察了，所以说呢灭尘戒直接的所依直接的基础是应该是菩萨戒。那么如果说是有了菩萨戒呢，在这个菩萨戒的基础上呢，可以进一步的去受这个灭尘戒。那么受灭尘戒的这样一种方式也不同于别解脱，也不同于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受戒的方法。别解脱的别解脱戒的 受戒方法呢，我们可以说是通过，就是说是这个上师阿舍利传戒，然后呢通过这些这个殊胜的仪轨而得戒的。那么就是说菩萨戒呢，前面就是说有自受的，有在上师面前受的，再受的，这个也有。那么密乘戒的得戒呢，啊，就是什么时候你获得如理如法灌顶，那么在获得如理如法灌顶的时候呢，同时就获得了这个密乘戒。所以说没有一个单独的传戒的仪式啊，在获得灌顶的同时呢，密乘戒的戒体就获得了。那么他可以反复受啊，可以从再受的，只不过是得戒的方法和前面不一样。那么他主要是在菩萨戒，就说是这个承办自他二力的基础上呢，断除执为庸俗的业和烦恼。那么就是说是执为庸，只要是执为庸俗的啊，认为一切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法，或者说一切都是不清净的本体啊，这个方面叫执为庸俗的业和这些这个粗细的烦恼。那么有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将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和外面七世界视为这些根本不是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分别心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广义上的烦恼。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业和烦恼呢，不一定要理解成这些平时我们所讲到的啊，这个就是不善业啊，或者这个就是什么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反正呢这个地方讲的如果说是执为庸俗，执为非清净的，这些都称之为这个业和烦恼。然后断除这个堪为修深远而起的法，这个就是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了知的空性和光明的基础上呢，可以进一步修寻密乘的法理。那么对于密乘的这个教理呢，再的观察修习的话，就相续当中就升起这个密乘的定解。这方面呢是在密乘的这些经学当中的广大宣讲的汉文当中讲的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全真波分君孟婆伽所造的这个光明藏论啊，大幻王的总说。这个里面呢，对于如何断除执为庸俗的业和烦恼，然后呢安立一切都是清净的这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以后仁波切要讲的话，就好好的去这个听受这样的法理。别解脱自中认为十不善均是自性罪，所以无有开许的时候。那么下面对于三戒，他就是说开遮的方式呢，做一个简述。首先呢是这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它的自中啊，就从小乘的自中的侧面来讲呢，认为这个十不善业呢都是自性罪，反正杀生偷盗这些都不开许的。所以说呢，既然是自性罪的话，就没有开许的时候。就佛制定也好，佛不制定也好，反正你造了这些呢，就是一种这个自性的罪业，所以说呢，恒时不开许这样一种十不善。菩萨曾认为。如若是利他众生于七种不善业有开许，那么在这个菩萨层当中呢，就认为这个生于的这个七种业呢，它是属于一种无忌。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你通过烦恼心摄受呢，它就成了不善业了；如果通过利他心摄受，就成了善业了。就前面所讲的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是出于利他众的发心，非常清净的发心的话，那么就身体的三种不善，语言的四种不善，总共七种不善业都可以开许。密宗依靠方便，使得十不善业成为智慧之因啊，如衣财生活，因此说密宗是殊胜的僧道。那么密宗当中呢，他就说是这个通过善巧的方便，比如说甚深的正见啊，主要是甚深的正见，像这样的话，有非常深的正见的缘故呢，摄受十不善业啊，成为智慧之因，在升起十不善业的时候，通过一种殊胜的方便，让它变成就是说升起智慧的助缘。所以说呢犹如财依财生火一样。那么依靠这个财，再在的加财，这个火越烧越旺。所以说呢，如果一个密宗的行者相续当中有殊胜的密宗的这个定解的话，那么升起的就是说这些再升起这些这个贪嗔痴啊，再升起这些分别念呢，都是再升起智慧的因啊。阿底昂尊者也是这样讲过的，如果升起一百次的分别念呢，就是获得一百次法身的这样一种方便，这个方便完全都是通过密宗的正见而获得的。那么如果没有广学密宗的教理的话，也不一定马上能够通达这个问题啊。但是呢，这个绝对是就是说通过很多佛菩萨还有传承上师在的抉择传下来的。所以说呢，自己呢就是要向这个方面去靠近，怎么样使十不善业转为智慧因，完全是靠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定解和福缘，还有呢就是对上师的信心。如果真正具备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密乘行者相续当中再也不畏惧烦恼，反正他相续当中他有一个正见，你升起多少烦恼，马上给你转为道用，马上给你转为升起智慧之因。所以说呢，他相续呢根本不怕生烦恼的。那么但是在这个下乘当中啊，在共同大乘和小乘当中呢，那么对于这个烦恼呢都有利益对峙的这个方面。但是呢，在密宗当中，如果真正有了这个定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依靠这个烦恼而使他转为这个智慧。所以说呢，密宗是殊胜的僧道，这些都是略说。真正要广说的话，应该是在第九品以后，我在广讲密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 别解脱界、菩萨界、密宗三昧耶界以一本体、一凡体的方式存在于一位普陀伽罗的相续中。这方面呢是针对密宗行者而言的，如果不是密宗行者的话，就可以说别解脱界和菩萨界他们是一本体一凡体。那么这个方面呢必定是引入密宗的这些学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将三界圆融的方式进行观察。那么最初的时候受别解脱界，中间受菩萨界，然后呢得灌顶受密宗界。这个时候呢在他相对当中的个界体的存在的方式，这个地方指得很清楚，一本体一本体。就是说别解脱界和菩萨界、密宗界它是一个本体，但是呢这个侧面呢凡体方面呢就是这个不相同。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存在于一个修学者的相学当中。那么这方面的广说呢在这个无光尊者的禅定修行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还有呢就说是这个三界论当中啊，八百万卷经者他的这个三界论最后这一品当中也是讲三界圆融，还有全真波波什么却专门造了一个三界圆融的这个论点啊，这方面呢讲得很深啊，讲得很细。所以如果真正了知这个相续当中别解脱界、菩萨界、密宗界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来存在，如果想详细了知的话，必须要参阅这个方面广述的这些这个书生的论点窍诀。如果三界发生冲突时守护上界，因为上上界包括下下界之故，那么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三界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要守这条戒律呢就违背上界，守上界违背下界，如果说是三界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以守护上界为主。为什么守护上界为主呢？因为上上界当中也包括了下下界，这个是在一种相续当中具备殊胜智慧的前提下面呢就是需要这样去做的。如果是在大庭广众当中呢，那么还是有的时候在教界的时候，如果大庭广众当中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不能够手持，就是持名者的行为密宗的进行不能够手持，必须要以别解脱界、菩萨的这些这个行为为主。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大庭广众当中，如果说是在自己一个人修行的时候呢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很多很多殊胜的方便来转为道用，所以这个也是另当别论的。上界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下界相互抵触，但因其不是本体，所以互不相违。那么就是说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上界当中和下界下面的这个戒律当中有互相抵触，下面戒律当中遮止的在上界当中有开许，但是呢因为其不是本体，不是本体的意思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讲因为在这个密宗界当中它已经包含了小乘戒律，包含了小乘戒律，小乘戒律呢和密宗界它是一本体一凡体，这个方面圆融或者说是这个真善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行持上界的时候呢它并没有舍弃小乘的这个下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在守护上界的时候呢没有抛弃，没有丢失下界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是根本不矛盾的。下面呢以这个具体的例子呢做分析。譬如对于密宗普行会共识的饮酒行为，虽然声闻尘视其为堕罪，菩萨尘说他是同分轻罪，实际上这种行为根本不成罪业。此处呢主要是以密宗的普行会共，普行会共呢上次解释的时候主要是说人众和女众在一起举行大型的这个会共的时候，这个叫普行会共。在普行会共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进行，有很多就是超乎一般人这个见解和他的行径的很多行为，在这个里面呢也需要饮酒。那么在这个普行会共的时候呢这个瑜伽士需要饮酒的时候呢，以这个为例，那么这个饮酒的行为呢在声闻尘当中这个就是堕罪如果你喝了酒就是一种堕落罪。那么菩萨尘当中呢说他是同分轻罪不算是个根本的这个罪，他是个同分轻罪，实际上这种行为根本不成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种行为在密尘当中在做普行回供的时候呢就不成罪业了，根本不成罪业。下面就讲他的根据。因为小尘与菩萨尘里自己的身份是比丘或菩萨，而在修密宗时将自己观想成本尊，自己从根本上已经变成了他人。关待于下层来讲的话，小乘的这个戒律当中呢自己是比丘的身份，在菩萨层当中呢自己是一个菩萨的身份，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有或轻或重的这样一种实质。那么所以说呢如果你比丘的身份去喝酒就成了一种堕落罪，如果是以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身份去喝酒呢就成了一个同分轻罪都是有罪业的。那么在密宗修会供的时候呢，修密宗的时候呢，那它一个前提呢必须要是要将自己观想成本尊， 就是将自己观念本质，然后将这些九儿做加持，使它转变它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在这个会供之前，它有一整套的皈依发心，然后就是怎么样升起这个本尊的自信啊，怎么样做很多这些加持引请，都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饮酒者是什么呢？饮酒者就是本尊的，根本上已经转变成他人了，或者已经转变成了一体，和以前庸俗的自己啊，和庸俗的自己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说空中根本上已经转变他人的缘故呢，这个方面是从属人一的角度讲的。然后呢，就从这个所引的这个物质，就物质方面来说，是能醉人的酒。那么是能醉人的酒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小乘和菩萨乘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眼光里面看到时候呢，这个酒就是能，就是一个自信能醉人的酒，所以说它是遮止的。而在会供时，通过咒语、手印等词，已将酒转变已经将酒转成甘露而享用的。那么在这个会供的时候呢，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咒语加持啊，通过手印的加持，还有通过等磁力的加持，这个时候呢，这个酒的本体呢已经不再是一个能醉人的酒了。那么这个酒的本体呢已经转变成了甘露了。转变成甘露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很多比如地涅宝论等等很多观点来讲，它的本体就是那种甘露，它的本体不算是一个真正能醉人的本体。所以说当通过咒语、手印等次等加持之后呢，这个酒的本体转变成甘露，这个时候受用。所以说呢，从能的角度来讲也成了本尊，从这个物质角度来讲也变成了甘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根本不成罪过的。小乘与菩萨乘只是将酒视为醉人之物，而未对其作他物想。而会供时已将酒作为本尊、坛城、甘露等之相，所以在无罪的基础上将纯酒供养本尊而圆满之良。那么这个就是讲义中这个行为很合理的这个原因。很合理的原因呢，跟随不同的根器啊，小乘和菩萨乘的根器，关到于大密乘来讲，它就是相对于这个下列一点。所以说他们只是将酒作为罪人之物而已，没有将这个酒作为其他的这个物品就是说其他物品的观想，这方面没有做其他物想。那么会供的时候呢，将酒它观想成本尊坛城的本尊的本体，或者说是这个法性啊，或者甘露等等，这个方面观想完之后呢，饮酒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纯酒的这个甘露来供养本尊，因为自己已经观想的本尊了，所以饮酒呢，实际上就是将这个甘露向本尊供养，这个是一种秘密的供养。那通过这样一个秘密供养的话，它通过书生的见行摄受，所以说呢，不再是一种很庸俗的境界了。这个方面呢，就已经成了圆满质量的方便，因为这里面又有证件又有它的等次，什么都具备的缘故呢，所以成了一种圆满质量的速成方法了，并成为见解等次修行之助缘，因此具有至高无上的功德。那么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饮酒的话，就成为这个增上见解的助缘，增上等持和修行的助缘。尤其是我们相续当中无始以来都有比较深厚的实质，就是说对于善恶对于这样一种酒和甘露等等的执着非常的深重。这个时候呢，为了打破这样一种善恶的执着、善恶的分别，为了打破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所谓酒或者说是这个舍弃的和不能舍弃这种分别呢，然后呢就是故意饮酒、故意做进行，通过这个方面呢增上自己的见解等次修行，这个密宗当中呢是很广的宣讲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具有至高无上的功德。学住的一切之分也都应当如是了之。那么这个是饮酒为例，还有其他的这个不进行，还有其他的这些杀生双运降伏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都可以如是了之的。那么就是说是在了之，或者说这种三界，尤其是此处玄奘无光尊者对于密乘界给予了极高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这个赞叹。那么这个方面呢，仁波切讲的时候也是再提醒这个学者，这个方面只是从他的这个真实意的做观察的。无光尊者这个方面是完全按照最了意，完全按照就是说相合于瑜伽师的境界，相合于这样诸法的实相来做如理如实的介绍，没有加任何不了意的没有加任何隐藏的部分在里面的。那么在了知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论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对于就是说一般的修行人，或者说是所有修行人来讲，应该如何了知，如何取舍，要什么就是说就要看你的根性，要看你的境界。如果你的这个境界并没有达到这个普行会供能够真实做普行会供的这个层次的话，那么就不能做不能做的。所以说虽然他的功德又这么大，功德又这么大，但是要看我们的根性我们的根性跟不上没办法去实行，没办法就是说将自己真正观上本尊，或者说只是通过分别念大概观一观，或者就是说是通过咒语加持一下，加持一长一的时候还是酒， 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甘露，这个时候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根本不能够去直接享用的，不能够直接享用。或者就是说，即便是在就是说形象上参加了这个普行会供，但是也是一种相似的会供。它真正的会供的这个条件，会供的这样一种这个内涵，实际上是非常深奥的，极其深奥。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在不了知这些大乘的教义，不了知密乘的教义的基础上，对于一般人来讲绝对是折纸的。那么如果在不具备这个情况下不做这个行为，算不算犯闭中戒啊？这个按照容寿班子的观点来讲，在你自己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不做这些行为根本不犯戒啊，这不犯戒的。还有呢，就是说在从这个不同的传承、不同的这个寺院这方面呢，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讲法。有些传承当中呢，不管什么人都可以这样喝酒的。然后呢，就是按照佛学院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根本不开许这样喝酒的。即便是会供当中有酒的，那么就表示一下，用这个手指沾一点这个酒，在这个嘴唇上，就在嘴唇上涂一下，就表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这个誓言物了。或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做一个饮酒的动作就够了，连这个酒都不需要沾这个嘴唇啊，就是用这个手指做一个饮酒的动作，这个就已经算是可以了。所以说呢，从这个佛学院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饮酒的这个，从饮酒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我们就可以推知对于降伏这个杀生是不是这就开学了，没有能力根本不做，不能做，做了就成堕罪。然后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邪淫或者说是所谓的这样一种双运呢，这方面他也有他一套的这个整个的观想方式和怎么样转变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从真正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不犯根本戒的原因呢，他的这些他的机或者说作意就近加行这些方面，实际上观察的都不就近，不圆满，不圆满的缘故呢，不算是真正的邪淫。但是呢，就是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是名相上的瑜伽士，或者说名相上的就是说初入门的密宗行者，对这一份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能做的啊。对这方面的话，可以了知他的功德，发愿以后在真正具备能力的时候自己做。但是现在呢，是没有这个能力缘故呢，就是直接遮止不能够做的。所以呢，这些密宗当中，现在呢，第三灌顶、智慧灌顶都是用这些这个外面的这些相片呢。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慈相从这个方面的代表表示一下而已了。所以这方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是自己的根性和这个法义呢差得非常远。自己的根性是下下的这个根性，法是非常高的法。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去实行的话，那么就是马上就会损坏。就像这个狮子乳狮子奶，它这样一种很就是怎么样讲的，这个狮子奶呢不能够放在这些这个瓦器当中。现在我们的香薰就是瓦器。这些秘法就是狮子奶，所以说呢，一旦我们就是说是把这个狮子奶倒在瓦器当中，这个瓦器当下就炸裂了就没办法这个不没办法容胜这样一种这个狮子乳。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要直接去行持饮酒是行持双运，行持去降伏就发现马上香薰就使坏的，没办法就是说是升起密宗道的功德。这方面呢就必须要再了知的。总之，如果产生罪业，这不管是谁的观点都要遮破。若是能升起一切功德善法，则应当予以开许，这是总原则。总的原则，这个后面打个句号，也是逗号，这个打个句号。那么这个就是总的原则。总的原则呢，就是说，总之，如果是依靠这些法能够使修行者相学当中产生这些自相的罪业的话，不管是谁的观点普贤主来讲的也好，还是谁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讲不是说是要把他的观点遮破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就是不能是直接去行持的对于这个瑜伽师，对于这个能修者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不开许你做，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要对他这个普贤万殊的这些序部等等这个方面去这个，不是说要遮破这个，就是说是直接遮着我们不能做。如果说是根性到了，能够依靠这些行为产生功德善法，不管是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即便是小乘道当中或者菩萨道当中严厉遮止的这些法，都可以开许直接开许去做，就是因为他能够增上功德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佛法它的这个极其深广，知道非常精深之处。那只不过呢，我们就知道这些密乘的这些这个所谓的饮酒或者这些方面的话，一般的人根本接受不了，还认为这个直接就和这个别解脱戒，直接就和这个菩萨戒矛盾。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就我们说是不能将其密宗的这些行为见解，不能绝对不能够和给一般人透露的原因这样的。他们了知之后呢，马上生邪见，生邪见之后呢，对他相对来讲呢，一方面根本没有升起什么功德，这些都是相似的这个相似的理由。一方面呢，就是原这个灭法升起的这个邪见诽谤的话，那绝对要堕地狱的，肯定要堕这些这个就是说是非常恐怖的地狱。所以说，按照这个密宗行者来讲有些以前的古代的大德，古代大德他在就是说是这个修密宗的时候呢， 有些大班制啊，或者有些大成就者，上半生的时候呢，几乎都是这些清净持律的比丘，非常非常清净，在外表上面呢，也是这个手持别丘的戒啊，手持菩萨戒，然后呢，讲经说法为主。然后到后半生，他要行持密法的时候，要真正要修密法的时候呢，就突然消失不见了，任何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去。实际上，他就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去行持密宗，所以最后呢，通过这样密宗到了殊胜成就。那么很多密宗呢，就是必须要保密才能够修成的，而不是说是你公开去宣扬能够修成的。那么就是说，以前我们也知道，噶当派的这些格西啊，实际上都在修密宗，但是从他们的这个行为，从他们的这个教养来讲啊，那这就是有的时候在行为当中直接都说。就是说是这个不应该修密宗啊，或者有些人啊，就是在批评这些修行人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在三世道的基础上还要修个密宗，这个完全是不正确的。但是呢，就在这些大的，比如说波多瓦格西，他在圆寂的时候呢，别人这个下面弟子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箱子，他的这个箱子的最下面就发现灵杵啊，他的灵杵就是在这个隐藏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隐秘，别人都不知道他有灵杵，都不知道他是修密宗的，但是呢，确确实他就一直在悄悄的修。悄悄的行持，那么这个并不是说密宗见不得人，而就是说这些窍诀越保密的修，你就越成就的快。如果越显扬在外面的话，就是越没有成就。用了前段时间我们也引用这个沙迦班智达这个宝王不是沙迦班智达，三迦派的这个宝王，人间迦波，他就是看到这个很多人在这个跳这个这些五十八尊愤怒等尊的舞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法我再不学，因为他已经泄露了秘密了，他这样公开的话以后修不成就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很多比如说全能波波中，他有一个保密窍诀，在保密窍诀当中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反正呢，就是说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认为密宗要保密，但是你自己的本尊呢，或你自己持了什么心咒来自于你自己平时念诵的这些仪轨这个方面呢都要保密。不能够就说这个是共同成的，然后我就应该大家都知道去宣扬，这个方面的成就是极其缓慢的。那么就说一个很简单的法，一个共同的加行法，它如果能够保密的修持的话，那么它通过保密的这个力量，它就可以迅速成就。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不但不管是不是密宗行者，反正你只要在佛法上面想要有所造诣的话，应该保密的。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很担心的，就在讲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该讲的一些东西就讲出来，有的时候不算是什么一个境界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说按照这些保密窍诀当中所讲的这些观点来看的时候，如果真正把这些讲出来之后呢，以后不一定真正能够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升起这些这个应该有的功德。有些来自于有些人讲的话，就是说你来自于你自己每天做的梦绝对不能给别人讲的。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讲，那就给你根本上师讲。如果你的根本上师你认为他都保不了密的话，连他都要不能说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保密的侧面来讲的话，不说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就很明显的角色是见本尊的地方，乃至于就是晚上你做了个好梦也好噩梦也好，这方面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给这个上司宣传给这个道友宣传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有什么这样一种预示有什么样一种等等等等，没有必要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从极其严格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乃至于就是说以前那么借讲他和跟诺巴堪布出去的时候，要借他一个法本，根本不借的。就是说这方面法本虽然是共同的，但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保密的一个法本，保密的法本偷偷念的偷偷念的话，就是说是一般人就根本不能够公开。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誓言呢，应该有这样一种作风。所以如果有这样作风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应该好好的，就是说是这个好好的保密。保密的话就是说是对自己的修正对这些法的加持力越保密，它加持力就是没有散失，如果越公开它的加持力就是这个就是说越分散，这个时候就修持起来就难以成就，有这样的一种。所以说呢，如果有空的时候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窍诀宝藏海当中有一个全能波波罗蜜戒造的这个保密窍诀这个方面讲了很多，有的时候不说是佛法，就是说是在医学当面一个药他都不直接说名字的不直接说名字，他不说这个是什么药，然后呢就是说这些保密完之后呢就让你吃，你按照这个去吃，然后就他通过保密的加持力他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把它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说开之后呢就是一文不值，就一般的药，虽然就是一般的药，但是它如果保密的话，它就可以就是发生很大的作用。如果就是说不保密的话，这个药力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就看一看下去的时候，咱们把这个文章不长，法王仁波切讲过这个文章不长，但是里面讲了很多对于修行者来讲必须要了知的这些应该保密的方面，看了之后对自己平时的行为或者言行这方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帮助。这属于一个附带讲的。下面呢就是讲了知，了知后面加个可见两个字，可见一个逗号。可见了知一切学处的大中小开遮以及一般特殊的规律极为重要。宝曼论语云：一般与特殊诸论共赞许。 那么可以了之呢，就通过前面的道理可见了之所有学处的这个大中小的这个层次，还有呢就是开和遮的这样一种方式，一般和特殊的这个规律呢是极为重要的。否则我们如果不广文博学，不学习很多这样的话就是执着一个方面就牢牢执着，牢牢执着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就上下层戒律就会抵触。但是如果了知道这些无关重要的地方，说讲大中小开之后还有这些一般特殊的这些规律呢就会对上上戒和下下戒方面严重的方观点呢就成这个定境。宝文论当中也是讲，一般和特殊的是诸论共赞许的，一切论点当中都赞许说，在讲法的时候，在听法的时候要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把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也分清楚之后呢很多秘密就自然解开了。也就是说全真波波罗蜜多他也是在中观庄论当中再的提及就是分清场合来看它的意义，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总而言之，远离一切恶行，为利益他众而护之自心，即是严禁恶行戒。下面就是介绍这样一种三戒。总而言之呢，就说是这个远离一切恶行，为了利益自己和他众呢，然后守护自己的心，不被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罪业所染污。这个就是严禁恶行戒，这个主要是戒学所设的。二之良即六度所摄持的功德，为身定身息，以身定真善，即是摄善法界，它主要从属于定学。那么原本二之良和就说是这个六度所摄受的一切的功德，如果说以前没有升起再在使它升起，然后如果已经升起了再在让它真善，这个就是摄善法界，这个就主要是圆满福德智慧和六度这些一切的善法功德，从这个角度讲的。主要的侧面讲从属于定学的，前面在宋词当中也有这样一种戒定慧的分别以善巧方便直接或间接承办利益友情的事业，以四色令他众欢喜，博之下暂时真上身，最终决定胜的善法两种，金情使其他众生获得安乐，即是叫有情戒。那么通过善巧方便直接利他，或者说是间接利他，总之呢是承办利益友情的这些殊胜事业，通过就是说是不失爱与利行同事的个四摄法令他众欢喜，然后呢就是说让这个对方呢播下暂时的真上生的种子和这个就近决定胜的这个种子，反正呢就是说是尽情的是一切众生相遇当中获得安乐和获得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因，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饶益有情点。这个主要是慧学而设的主要是慧学而设。依靠此三戒而于道中修三学，并圆满二之良。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种戒律在道位在果位的时候分别发生的这些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呢，依靠这个三种戒律呢在于道中修三学。那么道中的时候呢，可以通过禁恶行等三种戒律来修持戒定慧三学，前面已经分析了什么是主要戒学，什么是主要定学，什么是主要慧学。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这个道中修三学，而且呢通过三戒呢可以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这样。在最终成佛时，以严禁恶行戒获得断除二障及一切习气之圆满所断。这个就是通过在圆满成佛的时候呢，通过严禁恶行戒而圆满断德。一切的断的佛的相对当断德的是通过严禁恶行戒，就严禁恶行戒呢主要是断二障和一切的习气，这方面呢所有的这些烦恼系通通断除，这个叫做圆满所断，主要通过严禁恶行戒来承担的。然后呢以摄善法界获得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等圆满所证，就是获得圆满的正德，获得圆满正德主要是摄善法界来使他获得的。因为前面呢摄善法界可以圆满的修持三学，然后圆满两种质量的缘故，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一圆满之后呢那就佛相对当中的显现法这些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等等一切的这个圆满的正德呢就完全获得的。下面呢就是讲以饶益有情戒随机调化众生获得任运至诚二力之圆满事业。那么通过第三类戒，通过饶益有情戒呢，可以在这个佛地的时候可以在佛地的时候呢，就说是跟随，就是说不同的根性随机应化，然后呢获得任运至诚二力的圆满事业的这样一种本体。这个主要就是饶益有情戒他自己就是说所安立或者说所获得的本体。下面就引用校正正成宝积经云：迦舍，菩萨戒有三种，即严禁恶行戒、舍次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以严禁恶行戒防止不善，守护自心；以舍善法戒现行善法；以饶益有情戒精勤利他。那么这个也是讲到通过严禁恶行戒呢，主要是防止一切的不善不管是作为这个别解脱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善也好，还是说是菩萨戒当中的一些这个恶行不善也好，反正呢都全部禁止，然后呢守护自己的心。 通过色善法界的现行善法，现行善法的意思就是实修善法啊，就真善圆满修行上叫现行善法。通过扰忧行界的精勤利他，所以说呢，实际上三种戒律呢，它已经可以说比较圆满的方式包含了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修行，所有的修行都包含在这个三种戒律当中。这个三种戒律如果能够圆满的行持，圆满的修行，就可以圆满一切的功德的成就。金刚庄论云：六支净心色，头善去能施，所依即无畏，具福德之量，表象法性德，持戒众人具。如是之全戒啊，如是之全戒改成这个净知如是戒啊，净知就是这个完全了知，就净知如是戒。净知如是戒，智者真实行。净知如是戒，智者真实行，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要对下面戒律它的本体啊、因果啊、作用具有啊这方面呢，就是分类等等做一个介绍的。首先呢，就是说六支颂词当中的六支呢，就是讲这个戒律的本体。然后呢，净心色呢是戒律的因，头善去头善去能施呢是戒律的果，所依即无畏呢是戒律的作用。然后呢，就是说具福德质量是它的功德，表象法性德呢是它的这个分类。然后呢，持戒众人句是解释这个法性德的，持戒众人句是解释这个法性德的这个能依啊，是谁获得这个戒律？净知如是戒，智者真实行呢，就是说是了知这些分类之后呢，智者菩萨就可以真实的实行。下面呢，在注释当中可以一个一个点出来。首先呢，是讲这个戒律之本体是具足六支啊，具足在颂词当中讲六支啊，就是讲实际上就讲戒律的本体。六支呢是下面讲的声闻地啊，地字不要了。声闻中说手持戒律，手别解脱戒，以轨圆满，行径圆满，甚至极细微罪也视为畏惧处，真实受持学处而行持，这个就是六支。六支当中第一个呢手持戒律，手持戒律和下面呢这个手别解脱戒律的这个它有差别的。差别呢就是说手持戒律就是讲对于你自己相对当中所真正有的这个戒体啊，就是清净的手持。清净的手持叫做手持戒律啊，你对你所受的这些戒律呢都非常清净的去手持呢，这个叫做手持戒律的意思。手别解脱戒呢，这个地方有个别解脱戒，就是别解脱戒的意思就是说不单单是手持清净的戒律，应该是以出离心摄受。出离心摄受的戒才叫别解脱戒。所以说守别解脱戒呢，就是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戒律的本体它有一支呢，就是说绝对是出离心摄受的，应该去守持别解脱戒，而不应该守持善愿戒，不应该守持这个部位戒，就这样的。仪轨圆满，仪轨圆满的意思就是说乃至于如理如法的守持法仪以上啊，甚者欢喜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守戒的人的话，尤其这个地方主要是以出家为主，出家为主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出家人呢，他的这个法衣啊，如理如是的这个具有，如理如是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穿着，这个方面就是说乃至于法衣以上的这些仪轨呢都是圆满的，不被圣者所呵斥，这叫做仪轨圆满。行径圆满的意思就是说就不去不该去的地方啊，就是佛开许的地方可以去，然后佛没开许的这个对于持手持这个梵净行啊，或者说是对于就是说是一个出家人的身份来讲的话，不应该去的地方遮止不去，这个叫行径圆满。那么在注释当中呢，主要是以五个方面啊，五净啊，五种远离五种非行径来安立说行径圆满的。五种非行径当中呢，第一个杀生处就是说这些屠宰场这一方面呢，如果是为了放生而去呢，大家知道他是为了放生而去，这个方面是这个开许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事情也不放生，经常去看这些屠宰场啊，这个方面就经常到屠宰场当中杀生处去的话，这个方面是这个一种遮止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卖酒的地方啊，就是这些酒馆呐、或者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造酒的这些酒厂，这方面呢就是说酒肆呢就是不能够去的。还有就是妓院不能去这个妓院呢是不能去的。还有呢就是说王宫不能去就说是这个王宫就是以前呢就是讲这个国王和他的这些妃子住的地方，王宫不能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屠户家前面是杀生处，后面这个是屠户的家里，是吧？这个就是一个屠夫，然后呢经常到他家里去，别人会嫉嫌会嫉嫌你，或者说是会怀疑你去干什么，去杀生呢，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五种非行径，遮止这个五种非行径就称之为行径圆满。然后第四支呢第五支呢，甚至极细微罪也视为畏惧处，不单单是根本罪就是粗大的就粗大的罪，即便是恶作罪就是非常微细的罪呢，也是 极为畏惧啊，就如果畏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违犯之后呢，从这个极其微细的罪，他也会度恶气，或者也是违背了大师教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极其微的罪也是极其畏惧的。真实受持学住了形式呢，就是真实受持也可以理解成圆满的受持，对于自己的应该学习的一切学处，全部是圆满真实的受持。这方面就是第六支，这个就是讲戒律的本体。然后呢，下面讲戒律之因，获得寂静涅槃之因。什么是获得寂静涅槃的之因？就是出离心啊，真正的出离心就是获得寂静涅槃之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话，静心色，宋词当中讲静心，这个静心是什么心呢？啊，静心就是这个心变轮回，然后呢，获得一个出离心的这个心啊。因为这个静呢和寂静涅槃对照的，所以说呢，相应想获得寂静涅槃的心，非出离心莫属。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戒律的因呢，实际上直接讲就是出离心，就这样讲的。然后呢，戒律之果，助于善去啊，这手持戒律的果就能够助于善去，在宋词当中讲头善去能思。那无关尊者在解释的时候呢，只是就是说大概解释了一下头善去能思两个字呢，没解释。能思两个字呢，就是说一方面这个戒律的果哦，戒律的果它可以头就生于善去当中，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能思于无畏，然后或者说是怎么说呢，能够令现世安乐。然后呢，能够施予这个广大禅定的功德，因为以戒生定的缘故，以戒生定，所以能是什么呢？啊，通过戒律能够，就是说获得这样一种这个静虑，能够获得这样禅定，这个叫能施啊。这个方面讲宋词当中的含义就比较多。然后是这个戒律之作用呢，成为一切功德之所依，熄灭烦恼，也能令自他无畏，啊，就是这个三种作用。三种作用呢，第一种作用呢，就是成为一切功德所依。宋词当中就是讲所依即无畏，所依即无畏就是三种作用。第一个就是所依，这个所依的作用就是成为一切功德的所依处，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熄灭烦恼，熄灭烦恼在宋词当中就叫做寂，啊，寂灭烦恼是熄灭烦恼，这个是第二个作用。然后呢，第三个呢，也能令自他无畏，这个就是宋词当中讲的无畏。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也不会畏惧这个恶趣，也不会畏惧王法，因为如果你真正的就手持戒律的话，这个王法也奈何你不得。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在现实当中呢，王法和这个就是说是所有的罪业啊，或者说后世的恶趣都不畏惧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第三个作用，就无畏的作用。下面讲戒律之功德，具足福德之粮啊，就是它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具足福德之粮，在宋词当中讲的具福德之粮，这个讲很清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戒律之分类。戒律之分类呢，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讲表象法性德。所谓的表象就是讲表性德啊，这个是第一种，就是世俗的这样一种德界方式。然后呢，法性德，法性德呢就是有两种，法性德有两种呢，一个是通过禅定啊，或者禅定界，还是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处于这个禅定的正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一种禅定界。然后还有一种第二种法性德呢，什么时候你登初地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见到的时候呢，就获得一种无漏界。啊，这个方面就是法性而得的，不需要冠带仪轨。持戒众人聚，我们首先解释这个持戒众人聚。这个持戒众人聚就是对于这个法性德啊作为一个解释的。那么这个法性德是谁能够获得呢？就是持戒，持什么戒呢？就手持禅定戒和手持这个就是说是无漏戒的这些众人，他才能够具备这个法性德。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众生没办法就是获得法性德。所以说呢，应该看这个宋词当中的意思啊，一个一个是怎么样就是安例怎么样解释的。下面在注释当中呢，就是对于这个分类方面呢，可以说再做一个观察。戒律之分类，有真实持表象而生之戒与有法性而得之戒两种。首先是讲这个持，就是真实持表象而生，第二个是这个有法性而获得。下面讲了真实持表象戒是指别解脱戒。那么什么叫做真实持表象戒呢？就通过就是说是上师阿舍离，就是他们的这个传戒的语言，然后自己做顶礼等等，这个方面叫做持表象。通过外在的这些真实的表象啊，通过这些传戒的仪式，通过这些就是问答的语言，然后呢自己获得这样戒体呢，就是指别解脱戒而言的。然后呢，下面讲由法性而得之戒是指禅定或无漏法所生之戒。那么就是说法性而得的戒呢，是指禅定戒和无漏法。无漏法就是登圣地的时候呢，他所生的无漏戒，所以说无漏法所生之戒。也就是说，或者禅定正行之心与见道等无漏圣地的戒律，称为法性而得之戒。那么获得禅定正行之心，就是说是获得他的这个初禅啊、二禅啊等等。什么时候升起正行啊？就是禅定正行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你获得的禅定正行？什么时候在你善戒当中就法性？通过法性力，通过法尔力，你就获得这个禅定戒。然后呢，什么时候你获得了见道的功德？什么时候你获得了无漏戒？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无漏圣地的戒律，这方面称之为法性的德之戒。下面呢是引用俱舍论的证成。俱舍论云：禅定戒依定地得，无漏戒依顺道获。所谓别解脱戒者，依他有表色等得。那么就是说前面两种，就是说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解释法性啊，就是说法性德。法性德呢，第一个是法性德当中的禅定戒，禅定戒依定地得啊，定就是禅定啊，就定就是禅定的意思。地呢就是讲它的这个初禅地、二禅地啊，这方面就是讲它的地。那么就是说禅定戒呢是通过这个定地而获得的，无漏戒依圣道获。那么无漏的戒体呢，不是依靠禅定而获得，无漏戒的戒体是依靠什么时候获得圣道，什么时候就获得见道之上呢？这个时候就获得了一种无漏戒。所谓别解脱戒者呢，依他有表色等等，这个就叫做真实持表相戒。别解脱戒按照有部中的观点呢，是依他有表色等得。那么这个方面有个 有表色和无表色。实际上呢，在受戒的时候呢，啊，受戒的时候它这一种这个色法是一种有表色啊，这个有表色是一种色法。那么什么是用色法呢？比如说自己做顶礼啊，这个方面是有表了，通过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你的身体可以表示它的意义，这个叫有表。那么就是说是通过阿舍离的语言啊，这方面呢也叫有表。依他有表色等得，这个方面就是说依靠他的有表色，自己的有表色，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最后得戒之后呢，啊，就升起了这个别解脱的戒体。这种别解脱的戒体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它本体是一种无表色。啊，无表色，这个戒体呢并不能够通过什么表示啊能够了知的，所以它戒体是无表色，但是得戒的时候是有表色得到的。下面就是讲有法性而得之戒，具有无私，不与身缘相混啊，不染堕罪，至高无上，是种殊胜，也是升起一切功德之因。那么法性戒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大乘的法性戒。大乘的法性戒呢，它就是讲这个具有这个四种殊胜。那么就是说四种殊胜呢，第一个呢是讲这个具有无私啊，具有无私的意思就是说具有不思坏。那么无私呢就是说是思呢就是讲思坏，思坏主要是就讲破了根本戒，或者说它的戒体染污了啊，戒体思坏了就要是思。那么就是说真正的法性而得的戒呢，第一个啊就是具有这个无私啊，它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思悔的。第二个呢就不与声闻相啊声缘相混，不与声闻相混呢主要是说它是一个大乘的见道，初地的菩萨相续当中获得了这个，他相续当法性而获得了这个无漏戒呢，绝对是不共声缘啊成的，声闻和缘觉成的绝对不共的，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超胜的戒体，不与声缘相混。第二个不染堕罪啊，不染堕罪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守持戒律的时候呢啊，自分戒很清净，前面就是说是这个无私，这个私呢主要根本戒，后面这个堕罪主要是自分戒，自分戒呢也是没有违反的，就不染堕罪。至高无上是一种殊胜啊，第四个呢是至高无上的啊，它是一种这个至高无上啊，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戒律的本体呢非常超胜，也是升起一切功德之因，然后呢这样一种戒律呢也是升起一切功德之因。经有书云：汝戒未思且殊胜，未混未染当依之，戒如动静之大地，一切功德之所依。那么清有书当中的这个讲法这个方面呢和就是说此处呢就是一样的意思。吴光真的解释的时候引用清有书的时候呢，就按照大乘的这个法性戒来进行解释的。那么在清有书或者很多注释当中呢，就按照共同的戒律的解释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汝戒，这个汝字就是讲这个当机者，这个国王。那么就你的戒律呢，未思啊，就未思呢没有违反根本戒，且殊胜呢就是讲至高无上，未混呢就是没有和其他的声闻相混，或者说是没有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烦恼四天八法相混的意思。未染呢就没有染这个自分堕罪，所以说应该依靠戒如动静之大地，一切功德之所依。那么这个戒律就像这个就说是这个动静的，就是说物体都依靠大地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戒律呢也是一切功德的所依靠住。如是持戒之功德，金刚庄论云：佛子恒时勤持三戒，善去不求自得，然不贪执。依靠戒律令众生得三菩提，戒律以智慧摄持而不住世间戒。这个和前面一样呢，也主要是讲这个，就说是这个广大无求，大义无尽，从这个四个方面讲的。第一个是这个广大呢，佛子恒时勤持三戒，恒时这个讲时间之长，乃至于菩提或者乃至于成佛之后呢，都守持这样戒，所持的这样所守持的这个戒律本体呢是这个三戒啊，就是说是这个净恶行戒、守三法戒和扰欲行戒。那么守持的方法是勤精进的方式来守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从这个方面就安利了这个广大，那广大方面呢就这样安利的。 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无求，无求的功德就是讲善去不求自得，然不贪止。那么如果这个菩萨他发心的时候，虽然没有说我手持通过这个手持的戒律或者善去功德，但是呢不求而自得，这个善去不求而自得，在善去不求自得的同时呢，根本不贪止这个善去的这个安乐，这个叫做菩萨的这个戒律的无求。大意呢，依靠戒律令众生得三菩提。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他发了大啊殊胜的菩提心，守持个戒律的缘故呢，所以今生当中呢，不伤害众生，让众生获得安乐；后世当中呢，也是将众生安置在这个决定生安在三菩提的这个种境当中。这就是这个大意。无尽呢啊，戒律以智慧摄止而不住世间界。那么就是说，菩萨的戒律呢，通过无分别智，这个智慧呢，就是讲无分别智，三轮体空智慧。通过这样无分别或者三轮体空智慧摄受之后呢，这个戒律不住世间界，成为出世间的因，所以说呢，就根本没有穷尽啊。这个以上呢，讲了这个持戒度。休息一会儿，我再讲这个。没办法，今天这个资料里面拿的。今天资料没有到，明天讲音频，和上次一样，也是明天是音频和这个入行论。今天呢讲两次这个，先休息，等会再讲一个先休息的课，可以休息一下。好，下面开始讲先休息。我下面讲这个第三个课办呢是讲安忍度，安忍度呢分到七个方面第一呢是总说分类，第二是宣说修法，第三是宣说多种对境归于一心。第四呢，宣说以害缘修安忍之方法。第五，思维嗔恨之缘由自身。第六，思维是否可改。第七，宣说嗔恨之自性为空性。那么就从这个七个方面呢，详细介绍这个安忍度它的这个修法。首先第一个呢是总说分内，忍耐内外种种害，坚持堪忍诸痛苦，以大悲心施正法，无缘安忍皆当修。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分类，分类就是三种像我们讲这个安忍的时候讲三种安忍。三种安忍，第一个呢是耐怨害忍第二呢是这个忍忍耐苦行忍，第三呢是无生法忍。那么就是说是第一句呢忍耐内外种种害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一种忍。第一种忍呢就是讲这个怨敌忍。那怨敌忍呢在这个当中讲了内外种种害。那么内外两个字怎么理解呢？内外两个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了知它内外的意思。第一种内外呢就是说是外面的这个敌人对我们的这个心识做伤害，这个叫内，然后对我们身体做打击，这个叫外。那比如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语言直接刺伤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是很难受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挖苦诋毁，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直接对我们的心识对内心方面呢做了伤害了。或者就是说从兵器拳脚打击呢是从我们的身体外面的身体做了打击做伤害了，这个就是内外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内外呢是从伤害者从伤害者来讲一份内外。那么伤害者内外呢，内可以说是这个自己的亲友，外可以说是自己怨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宋慈龙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看得出来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内的这些亲友也好，外的这个一般的其他的怨敌也好，反正呢对我们做了种种伤害，内心当中忍受呢就要耐怨害人。坚持堪忍诸痛苦，这个是这个忍苦行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忍苦行忍呢，在修持善法的时候，在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这个坚持忍受，为了增上自己功德的缘故呢坚持忍受，这个就是这个第二种忍。第三种忍无生法忍，以大悲心施正法，无缘安忍。无缘安忍就是讲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和无缘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无生法忍和无缘忍在此处呢也是讲一个意思。通过大悲心施正法，那么以大悲心摄受，然后呢就是思维这样一种甚深的大乘修法，或者说是这个虚空一样的法性的法，从这个方面能够内心当中接受，这个叫做无缘法忍无缘安忍皆当修。皆当修就是对于前面的三种这个安忍的分类呢都应该去实际修持的意思。对于他人所做的加害危害等不生嗔恨，即是不具之安忍。那么首先讲第一种安忍呢，对于其他人对我们做的这个加害或者说是种种伤害呢，内心当中了知这个安忍的功德，了知嗔恨的过患，然后呢就是说对对方不生起嗔恨心，所以就是不具之安忍。不具呢就是也是就平时我们讲的耐怨害忍，耐怨这个不具的安忍也是一种这个另外一个译名，这个方面主要是平时我们就是说的运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耐怨害忍。然后呢忍受解脱与自他修法中的苦行，即是堪能忍堪能受苦之安忍。 那么这个又是第二种忍受苦行忍。那么忍受解脱道当中的一些痛苦，自他修法当中产生的这些痛苦，这方面一些苦行呢，就是说堪能忍受这些痛苦，所以说称之为这个堪能受苦的安忍，这个就讲这个第二类安忍。下面讲第三类安忍呢，以大悲心无疲厌扰，以他众以及于空性生意不生畏惧之心，即是法性无缘安忍。那么通过就是大悲心引发对扰于其他众生呢，根本没有疲厌啊，一次二一二再三的去做这样扰于的事情。还有呢，对于大乘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生意五道十等等极其深观的这个教法呢，根本不生起畏惧之心，这个方面就对于法性空性的这个无缘安忍，这个就是三种。下面呢，就是这个金刚专论的这个意义呢，说明菩萨这个修安忍的这些这个主要的方面。金刚专论云：了知不惧忍，以悲依法故，真实说五德，能行自他利，苦行具主权，彼者许三种，如是之安忍，智者真实行。那么第一个是本体啊，就是说了知不惧忍呢，就是讲他的安忍的本体。安忍的本体实际上就是从他的分类来讲的，就没有单独讲他的这个本体。实际上呢，就是把他的这个三种分类来作为他的本体。那么三种分类当中呢，了知不惧忍啊，这个就是三种。第一个了知呢，主要是讲这个无生法忍；不惧呢，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不惧之安忍，就是耐怨的人。后面一个忍字，这个忍字呢，就是讲这个堪能受苦的恩人，就是这个三种啊，就了知不惧和忍，就是分别讲到了三种它的分类。然后呢，以悲依法故，就是它这个恩人的因。恩人的因呢有两种，一个是以悲心引发，一个是依法而引发。那么首先第一种就是说赖怨敌忍，他的这样一种因是什么呢？就说是悲心。如果相遇当中有了悲心呢，对于怨害的怨敌的加害，他就能够忍受，所以就是这个依悲就是以悲的意思。后面有个依法呢，主要是讲后面两种安忍他的因。后面两种的安忍的因是依法而生的。依法而生有两种法，第一种法就是说依靠清净的戒律第一种法是依靠清净的戒律来升起堪忍苦行忍。第二个方面呢，是就是说通过听闻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教义而升起无生法忍。所以这个依法就是两种，一个是清净戒律作为法，第二个是通过听闻大乘教义作为法。通过这三种因就以这个三种因可以引发，就是说是三种安忍，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因。真实说五德就是它的果，就是有五种功德，下面注释当中还有一一介绍的，所以说真实说五德那就是它的果。能行自他利呢，主要是他的这个能行自他利，主要是他的作用他的作用呢，能够行持自利和他利作用的。苦行具主权就是讲他的具有，这个具有在无光尊者这个注释当中没解释，但是在摩诃婆罗门提的注释当中解释了这个苦行具主权。苦行具主权呢，主要是讲这个具有具足方面的。具足方面呢，就是这个苦行就是讲具足和具权，就这个意思。什么叫具足呢？就是所有的苦行当中主要的苦行就是安忍，所以说呢，在这个安忍当中它具有这个主要的苦行的意思就是这个具足的意思，就是这样。主要权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升起一切功德。那么通过苦行，通过安忍的苦行，能够升起一切种类的功德，所有的就是大乘的功德都可以通过安忍来升起，这个叫做具权就是说是能够升起一切的功德的意思，这个叫做这个苦行具足权的含义。笔者许三种，就是它的分类它分类就和前面没有差距和它的本体就是没有差别。实际上本体和分类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在讲的。如是之安忍，智者真实行。了知了安忍之后呢，有智慧的人就真实而行此安忍。下面就是无观众的解释。安忍之本体，寂静不称他众安忍苦行。这个对照宋词当中呢，就是对照了知不惧忍。了知不惧忍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寂静两个字寂静两个字就是无生法忍的意思。然后不称他众不称他众就是讲这个赖怨害人。安忍苦行就是第三种人就是说这个安忍苦行的人。所以说呢，这个本体呢就从三个方面的已经点出来。只不过寂静呢就是稍微要就是说不是直接去理解的因为他相对当中了知的这个空性了知空性之后的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这些执着呢都可以寂静下来。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就叫做要将寂静呢就是表示这个无生法忍，不称他众这个容易理解，安忍苦行这也容易理解。所以这个就是安忍的本体从三个分类来进行观察的。安忍之因呢是悲心悲心呢是一种因前面讲过了，通过悲心呢它可以作为这个悲心可以作为这个赖怨害人的因，就这样的。那么其他两种因呢是这个戒律，清净的戒律和这样一种这个听闻大乘的教法，通过三种因可以分别升起三种本体。 爱人之果呢，就是宋词当中讲真实说五德啊，下面讲五种功德是哪五种？用经中啊，就说啊经典的校正说，经中云：修安忍者，不多造罪业，不多挑拨离间，心常安乐，死事无悔，死后转生于善趣之中。直接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修安忍的人呢，他不会再去造很多恶业的，因为他就说是安住在安忍的本体当中，所以说不会造罪。然后呢，不多挑拨离间呢，他对其他的这个人的关系呢，也不会去这个挑拨离间，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说因为修安忍呢，就是说昼夜常乐，乃至于睡梦，在睡觉当中呢是非常快乐的，这样的话就心常安乐。第四个功德呢是死时无悔啊，相当于啊，就是说在一生当中再的修持了这个苦行之罪的这个安忍的缘故呢啊，他在死的时候呢非常欢喜啊，根本没有后悔。第五种功德呢是死后转生于善趣之中啊，不单单死的时候高兴，死了之后呢，通过安忍的功德就是转生于善趣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的所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不多造罪业和不多挑拨离间呢啊，为什么在这个引用经典的时候呢，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的。那么另外侧面呢，不多造罪业的意思，就因为安忍，因为这个菩萨能够安忍，所以说呢，就是说少争论啊，就是意思他主要是不多造罪业，就是说少争论的意思。就因为他自己因为对啊一切种类的这个众生呢，对高高低低的众生都能够安忍，都能够安忍的，别人就是不会给他争论，其他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会争论。这方面就是说你修安忍呢，就是这个争论的事情就非常少。如果是不修安忍的人，他争论的事情非常多。就是世间上的人就是这样的，你忍受的话，你对我客气，我也可以。那么如果说是你不忍，你发脾气，那么我也对不起，我也对你发脾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成了一种很多争论的因论。所以说，如果修安忍者，他就说少争论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方面，不多挑拨离间，主要从对方讲，或者就是从修安忍者他自己，如果能够再修安忍的话，他受到挑拨离间的这个几率就低。啊，就是说几乎就没有真正受到挑拨离间，啊，就是因为他修安忍，就是说是修安忍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眷属啊，很多人都很和和的缘故，别人也不愿意去这个做挑拨离间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是这两个角度呢，是侧面方面啊稍微不同，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安忍之作用，行自他二力之生法。那么安忍作用呢，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呢？人行自他力，宋词当中讲人行自他力，这个就要叫安忍作用。那行持自他二力的生法。就是说修安忍的自力能够修持，他力能够修持。因缘品云：何者知他老于彼自寂静，以此行自他二者之利益。何者就是讲这个修行者是一般的沙门也好，或者说此住此的菩萨也好，了知他人给自己做损恼的时候呢，于彼自寂静。那么对于这个就是受损恼的者来讲，他自己处于安忍状态，他自己呢就是寂灭这样嗔恨心，处于这个极其清凉的这个相续当中，这个叫于彼自寂静。以此行自他二者之利，通过这样一种行为来行此自他二者都能获利的这样一种修法，这个就是因缘品较正的含义。下面讲这个修安忍之功德。修安忍的功德呢，主要是也是引用《庄严经论》当中的一个这个意义啊，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广大无求、大义无尽啊，这个四个方面来突出这个六度或者说修安忍他的功德的。和前面呢就并不矛盾啊，并不重复。前面是从他的这个从介绍本体啊等等这个系列下来的。这个地方修安忍的功德，主要是从他就是说是这个四种功德方面来介绍的啊。所以说呢，庄严论当中也有这样解释的方法。金刚庄论云：一切佛子安忍，即难行之诸人损害，求善去与无能力者非能忍，畏惧者非能忍，徒自力者非能忍。以彼安忍，亦将众生置于三菩提果位。安忍以智慧摄持，不住世间界。这方面就是讲出了这个可以说广大无求、大义无尽的这个四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广大，广大的功德呢是一切佛子安忍即难行之诸人损害，这个叫广大。那么就是说佛子他能够安忍，第一个能够安忍的就是极难行的极其难行的苦行。极其难行的苦行呢，就是包含很多方面。很多方面就是说是解脱道过程当中这些这个难行能行的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当中的苦行都能安忍。然后呢诸人损害还有其他人的损害也能够安忍这个方面就讲这个极难行是一层意思，诸人损害是第二层意思。那么下面是讲他的这个下面是讲他的这个无求这个无求呢就在宋词当中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直接从字面上也难以理解，所以大家要注意它从字面上是怎么样去观察的。第一个呢，求善趣求善趣的意思就是说是要这个求善趣的含义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和他的无求的功德， 叫第二类是无求门，和他无求的功能配合起来讲啊，就是说他就是修安忍，并不是为了求善趣啊，就是一个这个意思啊。所以求善趣好像直接看宋词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求善趣无能为力，或者说是求善趣非能忍，或者说无能为力非能忍，他好像容易理解成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和无求的、配合起来看的时候呢，啊，就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菩萨他修安忍，并不是为了求善趣啊，并不是为了求善趣，所以加个否定词在里面，加个否定词里面就是不是为了求善趣而修安忍的这个第一个意思。无能力者非能忍，无能力者非能忍呢，就把这个非字，就说是提到前面去啊、看就容易了解了。非无能力者能忍啊、就说是非无能力，非无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修安忍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我才安忍的。世界上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不得不忍啊，就是不忍也不行啊，必须忍。这个方面就是无能力方面引发的这个忍。但是呢，就是说佛子。并不是没有能力而忍的，为什么他并不是没有能力而忍呢？佛子具五神通啊，他的能力这么大，所以说呢，我们讲的佛子的这个五神通这方面的功德，谁能够比啊？根本没法比。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是这个菩萨他是因为没有能力的缘故才修安忍，他是有能力，有能力他就说是有能力的情况下他能够修安忍，这个又是非常稀有的。极其稀有，但是注释当中它主要是针对地上菩萨讲啊，就是说具有五神通等等。那么对一般的就是说初学者的菩萨来讲的话，也可以理解，就我们直接就不理解成五神通了，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在修安忍的时候呢，也许有些这个伤害自己的对方呢，他只是一般的世俗人，或者说是他的功德能力呢比自己小的人也许是一个乞丐啊，或者一个也许一个就是说是这不懂事的这个少年呢、或者说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从教层面来讲，自己有能力，有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是也要忍，并不是说是没有能力才忍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畏惧者非能忍，理解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把非字放到前面去理解，非畏惧者能忍，就是说是自己并不是对对方升起了极大的畏惧心啊，并不是对对方升起畏惧心而去忍受的，根本不是这个。他对一切呢没有什么畏惧，对魔都不畏惧，对这个天魔都不畏惧，何况说是对一般的人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并不是因为畏惧而忍受的啊，这个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他就无求。然后呢，就是说徒自利者非能忍，也是一样的，非徒自利者能忍。那么就是说是他在安忍也不是为了徒自利啊，为了完全是为了他利，为了利他。所以如果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忍受的话，这个是有的时候呢，绝大多数是相应于就是说是世间人的，相应于小乘道。那么就是说大乘的安忍呢，就是说不是说为了我自己能够圆满什么功德质量，作为大乘的发心来讲，这个自利的因素呢它都不作为考虑的。前面我们讲过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没有说是发心为自利求证的菩提。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虽然有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呢，菩萨就说是间接或者说是获得这个自利，这个是从实际情况来讲的，从他发心来讲，他是不是为了图我自己通过修安忍可以圆满资粮呢？很多时候他没有这样去思考的，所以说呢，不是为了自利而安，这个就是显出他的伟大。他并不是为了求自利啊，并不是因为畏惧，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并不是为了求善趣，这个方面就是突出了菩萨的无求功德啊。所以这个宋词呢稍微难理解的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把这些这个可以说意义知道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无求是这样理解的。下面就是大意。以彼安忍亦将众生置于三菩提果，这个能理解了。就精神当中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一切众生的伤害都能够安忍，然后发愿呢，通过这个安忍的功德，我后世或者说是再后世，我将你们都安置于三菩提果位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大意啊，就是菩萨修这个安忍还有很大的意义。什么大意义呢？将众生都安置于三菩提果位，这个大意。然后呢，就是说是无尽呢安忍以智慧摄持不住世间界三能体空。无分别智摄受，所以说呢不住于世间界当中。这个方面是从地藏菩萨他具备无分别智角度讲的，对于一般的初学菩萨呢，相似的无分别智，相似的三能体空的智慧，如梦如幻的智慧的摄受，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安立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是宣说修法。宣说修法呢，总说修安忍之方法，我有如称之罪业，别无等忍苦行福，故当精勤修安忍勤息嗔恨之烈火。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这个修安忍的方法呢，主要是了知嗔恨的罪业和安忍的功德而修安忍的。所以说我们就讲，虽然下面也是在讲修安忍的方法，但这个方面的修法是怎么修法呢？这个方面修法它这个科判和这个宋词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安忍修法，主要是了知嗔恨的罪业，了知安忍的功德，这个方面了知之后呢，去修持这个安忍，就是这样的，和入行论当中讲的意思一样的。我们首先了知呢，无有如嗔之罪业，所有的这个罪业当中 很多罪大恶极的罪当中呢，没有办法比上这个嗔恨心的罪业。嗔恨心的罪业是最大的，尤其是对菩萨来讲，对菩萨来讲的话，你生一百次的贪心的这个罪业，不如生一刹那的这个嗔心的罪业重，因为他直接就是背弃这个，直接背弃菩提心，直接就背弃利益众生的这个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尤其菩萨层来讲的话，没有比嗔心更大的罪业。那么从世间来讲的话，一个人发大乘心之后呢，发起了大乘心，他可以将这个整个城市毁灭。将整个世界毁灭，这个方面就是说嗔心的力量就这么大，所以说他们就讲了，在世间当中也好，在其他方面讲了，没有比嗔心啊更重要的罪业了。别无等忍苦行福啊，别无呢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个福德当中啊，苦行福德当中也没有啊，就是说和没有就是说等同于安忍苦行啊，通过修习安忍这种苦行，修持安忍这种苦行或所获得的福德，所以说呢，福德在很多地方讲了啊，这个福德都很大。但是呢，就真正要较量功德的时候呢，所有通过苦行而升起的福德，安忍的福德是最大的，其他的任何一种苦行的福德没有办法和就是没有办法等同于通过安忍的苦行得到福德。故当精勤修安忍，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了知了这些过患和功德之后呢，应该精进的修持安忍这个是从正面讲。勤熄嗔恨的烈火，那么从他的这个反面讲，那么应该就是说精勤的熄灭嗔恨的烈火，精进呢处于安忍道当中。如果相续当中有了安忍，那么就是嗔恨心就不会有，相续当中有了嗔恨，安忍就不会有。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一种这样一种相违啊，一种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性的。最殊胜的果位即是菩提果，他通过修安忍可以成就，是故无有比修安忍更大的福德。这个方面无根尊者他讲这个修安忍的福德之大，他是从哪个方面来讲的呢？我们就说是无根尊者就是讲这个果位当中果位当中什么是这个最大的果位，就是说最好最大的果位，最殊胜的果位就是菩提果，尤其讲大乘的菩提果佛果。那么这个佛果是通过什么获得的呢？这个佛果可以通过安忍而获得，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它的福德之大，就其他根本没法比的。所以说呢，没有比修安忍更大的福德，应该精进的修安忍，从暂时就近来讲都有极大的利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地狱之苦，嗔心是转生地狱之因，因此无有比嗔心更大的罪业啊！就从这个方面就讲的。那么我们就讲在整个世间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当然是，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遣除了这个菩萨的他的一种这个他相续当中的这个悲心啊，菩萨相续当中的痛苦，他不是从这个角度安利，菩萨相续当中的痛苦就不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事坏做就是说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他最大的痛苦。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考虑的，因为这个方面主要是按照一般的世间上的人，一般世间的这个规律来讲，整个世间当中的痛苦最大就是地狱的痛苦。那么就转成地狱的因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进取因呢，就是这个嗔恨心。所以说我们就讲了这个从果推因从他的这个痛苦之大来推知他的这个罪业之重。所以说我们就讲了没有比嗔心更大的罪业了，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为此我们应当依靠各种方便修安忍苦行，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通过经论当中所讲的一切的方便来就安住在这个安忍的苦行当中，这是一种苦行。所以说在别人骂自己的时候能够安忍，然后呢别人打自己的能够安忍，这方面都能够安忍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苦行。入行论云，罪恶莫过嗔，难行莫胜忍，故应以重礼努力修安忍。这个意思和前面的意思都是一样的。秦有书云，如是无等忍苦行，汝莫令嗔有积成，断嗔获得不退果，此乃佛陀亲口说。这个书当中也是这样讲无等的就说是这个苦行呢，就是忍辱的苦行没有办法等同于忍辱的苦行。所以说呢国王你千万不要让嗔心有机可乘，嗔心升起来之后呢罪业很大，然后苦行的功德呢由此就说这个败退了。断嗔获得不退果，如果能够断嗔呢，你可以获得这个不退的果位可以获得不退果。不退果呢，从小乘的不退果也可以理解，从大乘的不退果也可以理解。反正呢，就是说在这个小乘当中呢，佛陀也是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教诫比丘，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修安忍，应该呢就是说熄灭嗔心反正这个嗔心是根本烦恼，如果你不断除的话，也是障道因缘。大乘当中呢，也是一种障道因缘，所以说呢，应该断除嗔心，最终呢可以获得不退果。这个是佛陀亲口所宣讲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宣说多种对境归于一心。多种对境归于一心，就是很多很多生嗔心的对境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在外境当中去一一去铲除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将一切生嗔的对境归在心当中，熄灭嗔恨心，一切的这个嗔一切的怨敌自然就泯灭的意思。这就是一种窍诀。对于多种嗔恨的对境，如果一一进行报复，则唯有完结或熄灭之时，所以应当安忍。 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如果真正的这个观察声称的对境声称的因缘的话，它有很多，在对境当中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一个去报复的话，一个一个去铲除，然后因为没有深层的对境，所以我能安忍了，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哦，所以说如果从外境上面去安立修安忍，这个时候是没有完结的时候，没有熄灭的时候，所以说应该通过以下的窍诀的修安忍。野蛮害尽无数故，一一熄灭福不尽，调伏一心一切调，当勤调心护尽心。野蛮害尽 无数故，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让自己升起痛苦，让自己升起的对境呢，这个野蛮的害尽，野蛮的害尽有很多，这些这个这些猛兽毒蛇啊，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恶人呢、啊、这方面的野蛮的害尽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一熄灭啊伏不尽的。那如果要在外境当中一个一个去消灭呢，就降伏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在佛子行啊，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是讲过的。职业上呢，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啊，怨敌就是这么几个，我们把它数出来，数出来之后呢，我们消灭它，消灭它之后是不是永远铲除了？根本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从一般的情况来讲，除了这个世界当中这些孤苦伶仃的乞丐啊，他就是孤身一人之外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亲朋好友。你把他杀死了啊，他就你把他杀死，本来就是说我只是对张三我们两个有仇恨。直接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如果我认为把外境消灭了，我把这个张三杀死之后呢，他的父母不会饶我的啊，他的这个妻儿不会饶我的，他的三朋四友不会饶我的，所以说杀一个怨敌又多出来十个，哎，把十个杀了又多出一百个，所以说如果你要在外境当中去这样观察的话，就要去这样去这个铲除这个伤害的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除非他这个乞丐只有一个人，所以说你杀了之后就是没有了啊，但是其他的人都有他的朋友，都有他这样一种这个。有关系的人，所以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根本永远没有一个啊，就是说是这个铲除干净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来讲，一一熄灭伏不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是讲窍诀，调伏一心一切调。只要将我们的心调伏了，我们的心一调伏之后呢，外面的一切的劣境全部调伏。我们的心一转变，外面的外面的这个怨力全部跟随转变。所以要当勤调心护静心，应该好好的调伏自己的心，守护静心。静心两个字表层啊，静心两个字有两层啊，两个意思。静就是讲静止恶业，行就是讲行持善业。在这个当中，在讲安忍的时候，如果是静行的话，就静止嗔恨心，行持安忍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静行它的这个两个意思。入行论云：完者如虚空，岂能静自彼？若息此嗔心，则同灭众敌。那么就是顽劣者，就是说是顽固不化的人，犹如虚空一样充满了整个虚空，走到哪个地方呢，就是说都有这些这个刚强良化的人，所以说呢，怎么可能说是一个一个去制服呢，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个是怎么办呢？若熄此嗔，只要我们把通过这个教理把这个自己的嗔心熄灭下来了，相当于就将所有的怨敌都同时消灭了一样。在这个就是说入行当中还讲比喻啊，如果我们要讲将这个用牛皮将整个大地铺满啊，免得自己的脚不受伤，这个是愚痴的想法。只要在这个脚下面垫一张牛皮，做一双鞋子就已经够了。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了。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嗔心熄灭，对一切众生发起这个慈悲心，对一切众生发起慈悲心的时候，慈悲心的定义就是这样，它的所缘就不同。嗔心的所缘啊，就是怨敌伤害；慈心的所缘就全部都是这个乐意的父母啊。乐意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母亲的独子啊，就这样的。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对于这些母亲的独子，那就根本生不起嗔心的。所以什么时候嗔心熄灭，什么时候在这个刹那当中，这个菩萨的所有的怨敌全部在这个宇宙上，全部在整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一个都找不到的。所以本果价格西也是讲过，出家之前呢，就是说是很多怨敌，三把利啊锋利的刀子，还带很多弓箭，但是呢就是这个怨敌也是没办法制止。出家之后把弓箭放下来了，出家之后把这个把这些这个利刀放下来了，身上就是说是什么都不带，什么都不带的时候呢啊，一个怨敌都找不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法的啊，它的这个加持啊，就是佛法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懂得了大乘的精髓，没有怨敌啊，你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升起慈悲心，对方可以把你当成怨敌，但是呢，你绝对是不会把对方当成怨敌的。即便是对方伤害你啊，你还有很多作意，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伤害我的作意转为盗用作意很多。所以说只要真正能够升起安忍的道体的话，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怨敌的。这个叫做这个多种对境归于一心的窍诀。下面讲第四个课判，宣说以害缘修安忍之方法。以害成就安忍行，升起慈悲等功德，成菩提伴敌如斯，恭敬欢喜依安忍。那么依靠这个方面讲的，依害缘修安忍啊，依害缘修安忍，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伤害的外缘转为道用。 他就可以修此恩人。一害一害成就恩人，一个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对方的伤害可以成就我的恩人的善行。如果没有伤，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怨敌，我依靠谁修恩人啊？就是以前大德苗族班顿等也这样讲过，如果没有怨敌，我怎么修恩人呢？不可能修恩人的。如果每个人都像这个父母一样这么慈爱你，这些外面呢都像医生一样这么慈爱你，像这样的话你是没办法修恩人的。所以说只所谓的恩人就是说是给你伤害的时候有了个伤害的境你才能修恩人。所以说呢一害成就恩人心，这个是一个条件，升起慈悲等功德。而且呢就是说通过自己受害对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成菩提般比如师，那就是说这个伤害能够成就成为自己菩提道上的助伴，所以说这个敌人呢就怨敌呢犹如上师一样，上师就是我成就菩提的道伴，怨敌呢也是成就这个菩提的道伴，只不过呢是上师他直接从正面给你宣讲这些教法让你指示你修行的方法，而就是说怨敌呢他是成就你的立正上缘，能够就是说锻炼你的心，让你就收起安忍等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是这个菩提道上那个不可缺少的助伴。恭敬欢喜亦安忍，所以说应该通过恭敬心恭敬心欢喜心就是说依靠这个方面呢就依愿地来修持安忍。如同传戒师阿舍离是出家的住院一样，倘若无有敌人也就不会修成安忍，因此应当安忍。那么打比喻讲呢，传戒的上师传戒的堪布这个阿舍离呢就是我们出家的住院，所以如果我们要出家的话这个住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阿舍离传戒律的人。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讲安忍的住院是什么呢，安忍的住院就是敌人就是怨敌。那么如果没有怨敌我们就修不成安忍，所以说呢在这个受到怨敌伤害的时候就应该修持一个安忍。当然呢我们在学习这个诵持或者学习这个修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要老是想到这个安忍，一提到安忍修法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苦行仙人，就想到这个安忍仙人应该像这样安忍。那实际上呢这个是当然是一个标准的安忍的一种这个例子这个方面是大的方面的安忍的，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是小的方面的安忍。小的方面的安忍就是平时的一些小摩擦一些小摩擦，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都是安忍的境。如果我们把这些平时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就把这个安忍的修法定在就是说突然有一天一个人走过来把我摁在地上然后捅两刀，如果是我们把这样一种安忍的这个放到这个上面的话，平时我们就说遭了别人的一两句的这个冷嘲热讽的时候或者说被别人就说是这个伤害一点小利益的时候，就不会认为这个是安忍对境。所以说我们在分析安忍对境的时候呢，应该从这个身边的事情应该从就是说是比较细的方面去分析，分析好之后呢这个时候也是我忍安忍的对境，那个也是我安忍的对境。所以这个是树立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当然如果小的方面能够安忍，大的事情呢这么粗大的对境现前呢，自己肯定一下就知道这个绝对是让我修安忍的对境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在了知所谓安忍境的时候呢，应该从比较这个细的比较广的方面去做观察。入行论云，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昔人福德因。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自己认为如果对方给我伤害呢就是这个障碍我修福德，就这样。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因为我的过失，因为我的过失主要是不堪忍受敌人的这个伤害，相对当中没有以正知之念，没有以如理助力来摄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要靠我自己内心当中这种过失呢，不堪忍敌害，就不能够忍受敌人给我的加害。这个时候呢，对对方升起了这个嗔恨心，然后对对方做打骂的行为，这个时候难道不是说徒自障昔人福德因吗？这就是说自己白白的就是障碍了自己就是升起福德的这个因呢。为什么呢？因为修安忍他的这个功德非常大，通过修安忍可以升起很大的福德。那么你说是对方给你做伤害就是说是伤害了就是说做你对你做诋毁伤害的时候呢，障碍你修持福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你能够修安忍，这个就是修福德。如果你在敌人伤害的时候呢，你没办法修安忍，这个就是自己障碍自己修福德自己障碍自己通过修习安忍来积累福德的因。这方面通过理证的方式观察。无害忍不生，怨敌生忍福，即为修福因，云何为障福。如果外面没有加害的怨敌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修忍辱，没办法修忍辱的话，那么就说是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收忍辱的功德。怨敌生生忍福，那么在外面有了怨敌的时候呢，通过怨敌的加害，我们安忍就可以升起安忍的福德。既然怨敌的加害是我们修习福德的因，那么为什么说怨敌的加害是障碍我修持福德的因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潜出非理作义的一种这个问答。因此乃其者，非行布施障受戒阿舍离，亦非障出家。这个方面是通过比喻通过例子说明，实际上呢怨敌的伤害并不是 并不是就是说藏文修这个修持福德的因。这方面从哪个方面呢？就是从布施度和持戒度这两度来做对比，因为安忍度是第三个修法了，所以说他这个方面就把第一和第二个修法来做这个比较。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准备发心布施，我要准备发心布施，在正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应时啊，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乞讨者，就来一个乞丐。那么我们就能不能说，我正在准备做布施的时候，你这个乞丐来了，你障碍我做布施呢？根本不可能事情，谁也不会这样想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我想做布施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个对境。那么正在想做布施的时候，对境来了，对境来了的时候呢，通过把我的东西给他，然后呢，我就圆满了这个布施的修法，这一次布施的修法就圆满了。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应时来乞者，根本不是我行持布施的障碍，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受戒阿舍利，亦非藏出家。那么从持戒度的根本啊，就是讲出家。那么如果我们发心要出家的时候，发心要出家守持清净戒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说一个阿舍离给你受戒，给你传啊，就是说是这个居士戒啊，或给你传这样一种沙弥戒等等。那么这样一种给你传戒的人，他是不是障碍你出家的因缘呢？根本不是。你要出家，你必须要一个受戒的阿舍离对境。所以说呢，这个阿舍离是你出家的顺缘，而不是你出家的这个伪缘，不是障碍你出家的伪缘。同样的道理呢，啊，通过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是我们要修安忍，修安忍呢，我们就不能认为我正准备修安忍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给我伤害。如果你给我做伤害，就是障碍我修安忍，根本不可能这样讲。修安忍的对境就是伤害者，就是任意。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就是正在我们发心要修安忍的时候，对方来了给你做伤害，这就是成就你修安忍的顺缘啊。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前两个例子的正成修安忍必须要对方的顺缘。受到损害时，可依靠忧愁、悲伤等少许痛苦为缘，而升起悲心、厌离心等。这方面就是讲升起慈悲等功德，升起慈悲等功德，由此也应当安忍。那么就是说是在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啊，就是说升起了忧愁、悲伤，身体上面呢受到打击等等，通过这些少许痛苦为缘呢，就可以对于这个轮回升起厌离心，对其他的众生呢啊，就是说以心比心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说呢，能够升起厌离心、慈悲心的缘故呢，也是我们这个升起道体的这个助缘。所以说，由此呢，也应当修安忍。比论云：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悯生死重，修恶乐善行。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苦害有诸德，就说是这个种种的痛苦伤害有很多功德。什么功德呢？第一个是厌离，通过这个自己受到痛苦呢，能够感受到轮回的痛苦而升起厌离心。除骄慢呢，就是我们在受到这个打击的时候，在这个力缘显现的时候呢，平时我们就说是有一种骄慢的情绪，但是呢在受到痛苦的时候，这个骄慢的情绪就会彻底的消亡。悲悯生死众，通过自己受到痛苦来就说是这个比度众生的痛苦，所以说对于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的升起悲悯心。然后呢，修恶乐善行，那么自己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呢，就应该知道这个打击的痛苦就是来自于恶业，那么就是如果要这个远离恶业，必须要行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就开始做真实的取舍因果，对于恶业呢非常羞愧，对于善法呢非常这个乐于羞耻，这个方面就是他的功德。此外，对于怀有害心之人，修安忍能获得大福德。为此，应当与作害者生欢喜心，并像恭敬本师一样对其毕恭毕敬。这个就是讲成菩提半涤如师。成菩提半涤如师呢，就是说是对于害心做加害的人，如果能够安忍啊，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啊，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来修安忍的话，可以获得极大的福德。所以说呢获得极大福德，我们修菩提道的这个大福德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说既然依靠对方的伤害我能够获得大菩提果能够获得大福德的话，所以说对于受害者来讲呢应该升起极大欢喜心，而且呢要对他极其恭敬。恭敬的态度呢，对这个上师、对本师怎么样恭敬呢？对他呢也应该这样恭敬。宝仙论云欢喜敬如师这个也是和前面的意思一样的。又云：依靠称心者升起安忍行，故彼安忍因应共于正。这个又云呢，不是指这个宝仙论，这个又云就是讲入行论。入行论在后面安忍品的时候呢，有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就现在的宋词和这个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意思一样的。依靠称心者升起安忍行，那么依靠极强称心者对我做伤害呢，我可以升起这个安忍的善心。故彼安忍因应共住正法，所以说呢，他就是有升起安忍这个善法的因，应该供养他，犹如供养正法一样。为什么应该供养这些怨害的人，犹如供养正法一样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供养正法，供养正法就是因为这个正法 啊，通过圆正法是我们升起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的因。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能够令开始取舍之处，能够令我们相对的升起这个功德的这个来源的正法，我们当然应该恭敬的。这个是个同等的道理呢。这个嗔恨心极重呢，对我做伤害，那么就是我相对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修恶乐善行啊，或者说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福德的因。所以说呢，我应该供养他，犹如供养正法，这个是同等的道理。推论就很清楚了之。下面第五个科判，视为嗔恨之缘由自生。那么嗔恨之缘由自生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说嗔恨的这个缘呢，实际上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自己造成了这样嗔恨的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受到伤害也是理所当然的。若我无有嗔不生，如同古生互依靠，自成罪业重害处，偶缘息业因生故，理应尽力修忍耐，唯以调心法灭嗔。如我无有，首先讲，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对方怎么可能缘我升起嗔心呢？就是说对方嗔恨我，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我不顺眼，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缘我生嗔。如果我不存在的话，别人不可能生嗔心，就是这样的。如同故生就是说如同这个古生互依靠，那么这个古生就是空谷回声，空谷回声就互相依靠的。空谷回声互相依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声音和这个空谷二者之间呢，它是互相依靠的。如果单单有一个空谷没人发音啊，空谷回声也没办法显现。如果就是说一个人发音啊，没有空谷，那么空谷回声也没办法显现。所以说呢，这个空谷回声呢是互相依靠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对方缘我生嗔心也是互相依靠的。自成罪业重害处，自成罪业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成熟。自己成熟以前的罪业的果报的意思，自成罪业。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受到了别人的这个众多的加害，受到就是别人众多加害，应该知道这个是自己以前的这个罪业成熟了，所以说叫自成罪业。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知道呢，主要的来源还是自己相对当中的罪业所引发的。偶缘息业因生故，偶缘息业因生故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认为这个是通过就是偶然的外缘，通过偶然的外缘呢，对方给我做打击。实际上，这个偶然的外缘虽然有它的一种外缘，但是主要来讲还是息业，还是自己以前的业的因而产生的。所以，偶缘息业生呢，和下面的这个注释当中对照看起来的时候就比较这个容易理解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偶尔的外缘给我做了伤害，但是实际上这个偶尔的外缘呢，它主要的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偶尔的外缘呢是一种这个缘，是一种缘，但是呢主要的因呢还是我们相对当中的这个业，所以说偶缘就是说是息业因生故的意思就是这样。理应尽力修安忍，那么了知以上的道理之后呢，应该尽力的修持安忍，唯以调心法来灭除嗔恨心。如若自己根本不存在，那么自己的嗔恨以及和对方争论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如果自己不存在的话，那么自己相对当中的嗔恨心也好，对方的嗔恨心也好，还有我和对方的争论的这些事情也好，这方面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就像一个人啊，他用手去打虚空一样，不会产生任何的回应。一个手掌也拍不响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存在的原因，那对方或者自己身体嗔心互相开始争论。所以说如果自己存在就会发生，如果不存在就会发生。因为嗔恨争论均是相互关待的，而且自己如果未曾害过对方也不会遭到加害。因为嗔恨心互相嗔恨呢，这个互相关待就互相争论也是互相关待的。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互相关待的缘故这个方面呢不应该生嗔。而且呢，就是说自己如果说以前没有害过对方的话，那么现在呢也不会别人就是无因无缘的找到你，然后呢给你做加害的。因此对于无缘无故的损害理应安忍。无缘无故呢，实际上就是从现世当中表面上的无缘无故，实际上呢从前世的因果推下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有这个因有缘。所以说从表面上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认为无缘无故的这些损害呢应该安忍。若行论云，若不外子怨必无为害者，故敌极难得，如宝现平舍，人助菩提行，故当喜自敌。那么如果就是说一个佛子，他如果没有外子怨，没有外子怨就是说没有在外面惹下这些这个怨恨的因缘，比如说没有伤害对方，比如说没有对对方生起害心等等，这个叫做若无外子怨。那么就是如果你没有在外面直下这个怨恨的因，必无为害者，那么精神当中呢，那么就肯定不会有来伤害你的人。故敌极难得，如宝现平时，所以对于这个九修菩提行的菩萨来讲啊，对于就是说九修菩提心的菩萨来讲，这个愿力是极其难得的。 为什么这个愿题对于九修菩萨行的这个菩萨来讲极其难得呢？那么这个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一切的行为都是饶益对方，从来不外执愿的啊，从来不会伤害对方。那么通过因果的规律啊，菩萨一方面修行忏悔很多以前伤害众生的罪业，一方面就通过很长时间呢还受了很多报，然后呢他自己在精神或者说在很多世修菩萨道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外执愿，所以说呢从这个因果规律必无危害者，肯定不会有人来伤害他。所以对于这个菩萨来讲，他的这个怨敌对他来讲就极其的这个稀罕，他想找一个怨敌来伤害他都找不到的。所以说对这些菩萨来讲的话，这个怨敌是极其难得的，如宝现平时，就好像如意宝突然显现在一个贫穷的这个家里一样，这个这么稀有。能做菩提行，故当喜自地。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安忍能够帮助我们的菩提行，故当喜自地。那么这个方面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大菩萨来讲啊，对大菩萨来讲，他真正要找一个修安忍的因缘非常极其的难得，因为就是前面所讲的因缘，像前面所讲的这个的原因一样，因为他不伤害别人，所以说别人不会伤害他。那么现在呢，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很幸运的，为什么很幸运呢？我们就是到处都是这些这个修安忍的缘，别人呢，这个人看你也不顺眼，那个人看你还不顺眼，所以说我们比较这大菩萨来讲，我们不是很幸运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角度换一个思考的方式，别人就是想找都找不到，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不找就遍地都是，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应该喜自己啊！现在遇到这些怨敌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比这些大菩萨还要幸运。现在我就已经有了这些安忍的因缘了，所以说现在呢，我就应该好好的安忍。这个入行的后面还要讲这道理。自己受害表面上看是以小小的外缘而产生的，实际上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往昔的业力，所以你当案子啊，所以你当案子，这个就是对到前面偶缘昔业因生故。首先解释偶缘，自己受害表面上看是小小的外缘产生，这就是表面的现象，好像是一个怨敌然后给我打一下，实际上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往昔的业力，这个叫做昔业因生故啊，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啊理解顺治。所以说呢应该好好的安忍。比论云，我昔与有情，曾作如是害，既曾伤有情，理当受此损。我对友情以前呢做过这样伤害，所以现在呢就既然曾经伤过友情，伤害过友情，所以现在我理所应当呢应该受到这个怨敌的加害，所以说应该就说安忍的意思。今天讲到这个地方。